需要什么，别人这个查经班需要没有这个敏感的话，你今天的读经也很难找到应用。第三呢，就是前面一定要有很好的 observation 跟 interpretation， 那么很自然的就会带入 application。 所以呢，这个是应用。那么在这个小册子里面是22页到23页，这里面我写了7个问题，我写了7个问题呢，你就可以发现从这个里面可以帮助你发现圣经经文有什么应用的地方。那么而且呢，在这个后面也有关于应用方面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应用，有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小册子里面啊，都写到关于应用的问题是第27面，这些问题呢，你都可以在查经的时候问你自己。你这么一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又找到很多很多丰富的应用的地方。所以呢，我想我从昨天到今天就把这个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跟 application 都讲了，讲的时间是这么短，但是如果你去做的时候，你试试看，要多6节7节的经文，你真的按着一步一步的来做，你看大概要2个钟头，能不能够把6、7节的经文把它查完？个人做这个 Bible study 去试试看，可能2个钟头都不够，因为你后来你会发现你好几本的这个 commentary 还没有看，那么这一看呢，大概3、4个钟头就过去了。所以我承认，如果有人请我去带领小组查经的话，那个功夫花的比我准备一篇讲道还要长。但是呢，我非常喜欢查经，我觉得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我得着的非常的丰富，因为是神自己的话，那是我自己得着，我自己去挖掘得来，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神的话实在很奇妙，神的话如果用普通的名词来讲，好像它是会变魔术的 magic， 就是 magic， 就是说同样的一段经文，我花了这个礼拜花了一个礼拜去查经啊，等到过了半年以后，人家又请我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又重新花功夫来查的时候，又有新东西出现，你说是不是 magic？ 好像神的话挖不完的，虽然就是这几个字哈，这么几章挖不完的。我常常想说，大概这一段圣经就到此为止了，我已经读的是再彻底也没有了，就照这个方法这样子再彻底也没有了，大概没有再有新的亮光了。可是很奇怪，过了几个月以后，同样一段经文，我又用祷告的心，我求神告诉我你的话语，你今天给我新的亮光。哎呀，好奇妙，新的东西又来了，又有新的东西。哎呀，神的话永远新鲜，神的话是活的。所以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灵，是生命的话，没有枯竭的一天，没有干掉的时候，不会说没有了，它永远一直在流，活的泉源，不断的，你可以在那里挖，在那里支取，那个矿不会挖完的矿。所以这么宝贵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为什么不去享用它？为什么不去享用它？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祷告也没有话讲，讲道也没有信息，什么都没有了，问题在哪里？在这么宝贵的东西里头，你不去拿，你不去拿。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讲一个比方，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地上过的生活像什么呢？像乞丐拿着一个饭碗去讨饭，这个饭碗是金子做的饭碗，拿着金饭碗在讨饭的乞丐，你说我们像不像这样？这么宝贵的圣经，这么丰丰富富在这里，可是我们都一个个像乞丐一样，饿得半死，苦得个要死，人生没有味道，哎呀，挣扎在那里，受各样的压力，烦恼挂虑，手上拿个金饭碗，不晓得这么多的财富财宝在这里，不去享受，宁可过那个痛苦的、软弱的、唉声叹气的、没有光的那种基督徒的人生，实在很可怜。神的话在这里这么宝贵，我现在把这个讲了第二步。什么第二步呢？就是一个 leader 的预备的第二步，对不对？一个 leader 的预备分3步，第一步是什么？ 祷告，第二步是 Bible study 研经，第三步是写问题。那么我昨天跟今天讲到现在是第二步，对不对？第二步研经，那么第三步呢就要写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来写问题，这也是有一些技巧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尤其在美国受教育的人应该更知道问题的好处。在台湾的话，老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们就一直听一直听，就一直写笔记啊，根本从来不去想他的对啊错啊什么都不管，反正老师说就好像孔夫子说一样，我们就全部都记下来了，就从来不去问对啊错啊什么，反正是老师讲的就全部吸收就对了。可是你发现到了美国以后，那个教育方式就不一样了，他比较让你讨论，他用讨论的方式，因为他让你自己来思想来得着。那么我们发现呢，在查经方面就是这样，小组查经我们要让每一个人来思想，不要你来管理他们的思想，不要你来填给他们。有的人习惯了接受，有的人觉得很不习惯，不要接受你那一套东西，我们要让他自己来讲。所以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你如果看四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很会用问题的人。有一次有一个读心理的一个姊妹啊，她跟我讲，她说我发现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他实在很会用人的心理，当人家来问他说，夫子我们的为耶稣说我们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到底可不可以向该撒纳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有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他是怎么样？他问他们问题，你们拿个钱来给我看看上面的像是谁的像，请问你们，耶稣马上变成一个问题就问过去，然后他们自己回答，然后他们就哑口无言。耶稣呢根本不用讲可以还是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就是耶稣自己是一个用问题的人，然后让他们自己来找答案。比如说那个犯罪的女人，犯奸淫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要不要把她打用石头打死？耶稣怎么讲？耶稣有没有说要不要？耶稣说什么？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犯罪，你们就用先，你们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你们先问你们自己嘛。所以耶稣都是用问题给他们。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组查经的带领人，我们要学会这个方法问题。那么我这里有一个小小小图画，我自己觉得很有用啊。在讲到问题的方面是第25页，这25页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好的问题好像一把钥匙，这个好的问题啊，这个钥匙戳进去了以后怎么样，一转打开来的是无穷的宝藏。哎呀，里头这么多宝贵，是一个钥匙打进去的，这个钥匙把它打开来，这问题。还有一个好的问题呢，也好像照相机的镜头，你就把它 focus 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如果的问题不好，散散漫漫，那天查经什么都没有，没有意思，那问题不好找不到宝藏。这好问题就是好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把它 focus 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不要照那不重要的，把它弄清楚那个地方。这是好问题是非常重要。那问题是怎么写好问题？很多很多的学生，我过去训练他们的时候，他们我以前训练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我分了好几，就12个钟头里面每天都回去做作业，所以12个钟头以外还有回家的作业。那么这回去的作业是什么呢？我一天给他们一段经文，叫他们写问题，而且交来给我改。那么这个问题啊，第一天是福音书的，第二天是书信的，第三天是旧约，第四天是诗篇，每天不一样的一类经文叫他们写。我说请你从这段里面写问题，把它出问题给我。结果他们就出绞尽脑汁说出不出问题，有的人好勉强出了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啊，那或者 observation 的问题，然后就交来了。那么第二天呢，我就会把我预备的问题就公布出来，就他们就奇怪，为什么你就有这些问题，为什么我就想不出来这些问题？我说问题不是说我现在会想，我是经过了多年练习的，这个东西是要花时间去练习的，不是说你一天之间说我今天受完这个训练回去以后我就后好会写问题啊。你会发现有的问题真的很没有意思，可以不要的啊。那你会发现有的问题太复杂，你一出来的时候，那些全场的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那么有的问题简单的不像话，没有人要回答，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太复杂，又不要太空洞，又不要太简单，又能够抓住要点，又能够让他们看这段圣经，最好的是就让他们多看这段圣经的问题，那是怎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这是要练习，你讲很多的技巧什么也都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要多练习，也许多看看别人所写的问题，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你。那么我平常呢写问题的方法是怎么样，这个一定要下功夫哈，用功，这个用功很重要，就是把那个指头啊，现在我不用了，因为已经经过了，我从大学到现在差不多有20年小组查经的经验哈，那么所以我现在就不这样做，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下死功夫用功，我就拿指头在研经的时候，指头就放在旁边，然后把这指头分成这个三格，那么我就把这个第一部分呢，我就写这个 observation， 我就说这个经文呢是马可福音啊第10章，那么几节到几节，然后我的 observation 就把它用写的乖乖的写出来，哎，我看到这个第40几节啊，这里是写我看到是什么人啊？看到有一个巴迪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我这里是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因为不一定每一节圣经节都要 interpretation， 不一定的，有很多很明显，所以 interpretation 不一定一直要去解释的，很多明显不需要解释，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个空格里面，那么我就从这里啊又看到这一节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它有什么application， 把它写在这一段，然后我在这个就是 question，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是第46节，那么这也是46节的 interpretation， 那么延长过来我这里可以出一个什么问题，我把它写在这里，就等到这个问题写出来以后呢，最后我还要做个全部的整理，就是说我今天这一段我有一个目标，因为如果你每一节圣经都很重要，所以我那天就很多的主题乱七八糟，那么他们抓不到一个中心，抓不到中心。我今天我要强调是巴迪买人生的改变，那么我要强调就是说，不但是主耶稣，不但是巴迪买自己，还有很多人帮助，我要强调我们的责任。所以我的问题呢，就要朝这个方向一直走，走到就是说你自己以后你要把它整个整理，有的不重要的题目划掉，忍痛割掉，不要，重要的题目留起来，不但把那重要题目留起来，甚至那个 wording 啊，用词都要把它稍微斟酌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把一同来看昨天我们看过，这样比较容易啊，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52节，我们把这一段拿开来，我们看看你们想想看可以怎么样写题目好不好，马可福音10章46节到52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那么请问这样子这一节可以出什么题目？好，谢谢，这一节可以出什么题目？第一节刚刚讲的46节，那么你的 observation 46节里面，你就是看到什么人呢？看到一个人，看到 who， 对不对？这 who 是巴迪买。那么巴迪买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你说是 how， 或者是 what？ 你可以从这个巴迪买啊，你可以看到 how what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讨饭的，瞎子啊。还有就是这样，对不对？还有没有？他还有什么描写？对他，他是坐在路旁的人。还有呢？这里提到什么？那么就是他的父亲，对不对？提到他的父亲。那么好，这些都是你的 observation。你这里你要怎么出题目？那出题目就是说请问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谁不知道？谁都会看， 请问，他是什么样一个我要怎么讲？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或怎么样？因为这是太简单了，那底下人就说我们好像是娃娃班的啊，就是老师给我出这个幼稚园的问题很没有意思，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些参加的人啊觉得说不是看不起他们？那这个但是 observation 又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出个题目呢？你们想要怎么出个题目？从这一节里面。或者多看一点的话呢，所以在这里哈 observation 的题目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出了，一来就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他觉得这样比较深一点啊。可是我觉得很可惜，你 observation 绝对不能不做。那么有的时候一个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读完了46节到52节，读完了以后大家把圣经盖起来，请一个人把刚才所读的把它用讲故事的方法讲一遍，哎，然后他讲了，因为刚读过一遍，他就讲说，哦，有一个人叫做巴迪买，他是逃犯的瞎子，后来耶稣来医好他。好了，讲完以后，我说还有谁补充？他遗漏什么？好，等到他们都讲完以后，那这个好像这故事的本身就东一个西一个就凑完了啊。可是我现在我要出一个题目给你们，请你描写这一段经文的主角。我用这样的口气，我请你描写这个经文的主角，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说这样子的话，我其实同样的答案，但是我用的口气啊，稍微稳一点。我说，哎呀，他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好像有点太简单了。我说，哎，我们读完了圣经后，可不可以请大家自由发言啊？我们来描写一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怎么样一个人，好不好？但是我这个题目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样发挥余地，你相不相信？我下面要告诉你们，我请你描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就说了，他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讨饭的，他是在这个他的这爸爸的名字叫做迪买啊，那么还有人呢？我告诉你，这个人的 Bible study 很重要。我说。你们再讲，还有，请你再描写，这些是最基本、最明显的描写。还有，可不可以再描写给我听？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人？这要大家想，请你描写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么起先大家给你的答案都是那个幼稚园的，好像那个题目所给的答案一样，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呢，因为我个人的 Bible study， 我读的比这个还多。所以我不满意，我觉得你们这样的答案不够，请你们再给我描写还有什么。你们现在想想看还有什么依赖别人生活的人，这个似乎描写的深一点点了啊。还有没有？请再继续描写这个人。他是看到别人有能力的人。好，还有呢，刚才说什么？
对人生没有希望的人。
对于人生没有希望的人。 OK， 嗯哼，
觉得他很有个性。
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你会发现就是对这个人的描写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可是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目的在里头。所以这个是那个 leader 他自己啊，有个方向在他的心里，他用一个问题出来，那个问题的答案是很广，一直让他们一个一个一直想，还不够，想的还不够，我希望你们想的更多一点，因为我心里有个目的在里头。
听过道的，
他是一个听过道的人。
认识
主，他是认识主，
知道他有能力的人。
他的
主耶稣道的那个开头的地方，就是很明显告诉
嗯，嗯哼，好，还有没有？那对主有信心的瞎子 ，OK。我就发现哈， 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所以你呢怎么样呢？这个 leader 就开始出另外一个题目，就说你用另外一个字啊帮助大家把你心里要讲的讲出来。我就可以现我就问你了，我说请你看看他的人生，他每天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看一看。有人说是糊口而已，有人说是没有盼望。那么我现在再继续再问，因为已经开始要进入我心里的一个目的了啊。他是糊口而已，那么我就请问他糊口的目的是什么？维持生活，这人说活下去。好，我再问，那么他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就这样活下去。好，可以。你看啊，这里好像有一个人有一个 point， 他是似乎是人生没有目标，他活的就是糊口，糊口还是为了活下去，就是糊口为了讨饭，讨了饭为了糊口，那么就是活下去。为什么要这样？你说这样的人生有没有意思啊？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不知道。但是从后面我们发现，他可能有一个盼望在那里，他为一个盼望而活下去。呀，他可能因为他听过耶稣了，是不是？他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我虽然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有一天如果耶稣经过。我有希望看见，那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这样子一直在那里想，一直想想想想说，哎呀，所以我就说刚才有一位提出来说他是坐在路旁，但是他每天我用个现代的名词来讲，他的 office 在哪里？对不对？我用个现代名词来讲，我说他的 office 在哪里？那是他的 office， 他每天就是上班，就是坐在路旁。他的 office work 是什么？拿个碗在讨饭，是不是？所以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我现在我就说，如果耶稣不经过他面前，如果没有发生他后来的事情，请问他的人生有何意义？毫无意义，因为讨饭为糊口。糊口以后还是要讨饭，那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除非有了后面，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变成没有意义的人生。好了，我这个题目其实只出了一个问题啊，但你们已经讨论这么久，但是我接下来我还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要再出下面一个问题。我说请问，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有没有像巴迪买这样的人？ OK， 但是当你昨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周围有巴迪买？可能你没有注意到。那你现在怎么会注意到呢？因为我的问题让你想到你连到今天，你会发现你的周围有好多这样的人。不但如此，甚至你发现我自己也是在糊口，对不对？如果我的人生没有让基督改变，如果我不是跟随主，我的人生跟巴蒂买一样，天天上 office 上班去讨饭，不过讨的饭不太一样而已，是不是？你说吗？就我们现在笑笑笑巴蒂买，但是你把它一直用这个问题让大家想，然后一直活，好像活到今天跟自己连上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就是巴蒂买嘛，搞到最后我就是巴蒂买，我就是在讨饭，我天天上 office 去讨饭去的，为了糊口，是不是？这个就后来你就发现这个 leader 心里有一个目的，他就用问题去刺激这些人，让他们想想到最后，他们后来发现这段圣经原来没有在对别人讲，是对自己讲。其实刚才我还有一个 point 没有提出来，就我们只是讲他是讨饭讨饭，实际上他还有一个也是他人生很惨，就是瞎子。那么 那我也会，你就提出他是瞎子的话，你会想怎么样，什么叫做瞎子？那幼稚园的小孩都知道看不见，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啊、瞎子真正的瞎子是怎么样，
看不见面
子。是真正的一个瞎子，是不但看不见外面，也看不见里面呢，对不对？连自己的脸都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啊，看不见自己。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瞎子就是说你不认识主，也甚至对自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一个人。你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当你这样一来，你就发现也有。今天多少人是瞎子，不知道人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甚至不认识自己的需要，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我比如说我再出问题，我再出一个问题，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的47节，我们今天已经读过了啊。那么这个47节你们要怎么出问题？我们昨天已经讨论了这一节，那么请你们出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出来以后，能够帮助他们想到我们昨天所讲的事情。其实我昨天已经出了这个题目，我昨天怎么讲？你在这节里面看到多少人啊？这是我昨天的方法。那么我今天呢，我要强调的不是巴比买，也不是耶稣，我是强调那个看不见的人。因为我后面的目的是讲我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就换一个口气来出，怎么出题目呢？我的题目不是最好的题目，我很希望知道你们的题目。我其实呢，我就把我昨天我在想的哈，我们从我们可以从前面这样读完了以后啊，我前面可以有一个问题说，在他整个我用一个名词，就是你读过这段圣经里面，我就特别用一个人生的改变或者人生的转机。你可以把，所以我说修辞也很重要，你有这样的修辞，好像有一个题目为今天的查经。我说这段经文记载的巴比买人生的转变，人生的转机。那么请问在他的人生改变的过程中，巴比买本身尽上多少的本分？这是一个题目。那么这个单单这个题目可以帮助大家把46节到52节全部看一遍。一个好的题目是帮助人看圣经，而且不是只看一节，可以多看好几节。还有呢，我再下面一个题目，在巴比买人生改变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那么主耶稣做了些什么事这一点呢，我们接下来的是 application，是对主的感恩 thank you， 因为主当日做的今天他也一样这样做，所以这是感恩。但是我下面关于47节我的题目是怎么样讲呢？当然我们知道他的人生改变，巴比买有努力，耶稣有努力，那么在人生改变的当中参与了哪些无名人物，无名人物就是没有名字的人参与了哪些，请你找出来。我说请你找出来，在他这个人生改变的过程当中，除了巴比买和耶稣以外，参与了哪些无名人物，请你找出来。那么怎么样呢？参加查经人又要从46节把52节再读一遍，就再读一遍的时候，他们会讲到48节，很明显的有许多人责备的人提出来，但是47节呢就看不到。所以你就说只有这些吗？好，我就会说你们再看47节，这个是附带一个问题里面的附带小问题，请大家再看47节。那么就昨天我就逼你们看了，看出来以后还不够，你们再看还有呢，还有什么人？49节有没有无名人物呀？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49节说什么？他们就叫那瞎子，而且他们对他说什么话？ 我们看这些无名人物说的话，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又有无名人物，这些无名人物做的工作是什么？昨天四十七节我们已经知道那两批无名人物，现在这个人是做什么？是为耶稣传话的人。耶稣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去叫。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话，他们传耶稣的话给他。耶稣的心意说叫过他来，但是耶稣离他还有一段距离，中间有人做传耶稣心意话的人。没有这个人，圣经上没有记谁，他是无名，是他们，是好些人去叫他。那么叫的时候他是怎么叫呢？他说嘿瞎子过来。怎么叫？他怎么叫？我们看这一句怎么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这个是什么口气？什么口气？我们来想想看是怎么样的口气。鼓励他，安慰他，是不是？我就用这个问题让你们去想。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读过去啦，放心起来，他叫你，根本都忘记了，都根本没看到这批人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你去思想，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话何等的好啊。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讲话没有鼓励，只会批评，只会给人家泄气。哦，我今天常常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口，有时候我也很为自己的口很难过。有时候我一不小心讲了话，让人家 hurt 很深。你有没有 hurt 别人过？哦，我自己为我自己的口，有时候我很难过。有时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了一句话，我自不小心讲出来，但是 hurt 对方。我看他脸色一变，哎呀，难过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勇气大一点，当场道歉，然后勇气再小一点，回到家里打电话跟他认错。啊，勇气再小一点，认都不敢认，跑去祷告向神认错。啊，真是难过。我就从这些人的话里面，我们要学鼓励的话何等宝贵。你想一个乞丐，耶稣要找他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那里想说会不会，哎呀，这是真的，哎呀，耶稣怎么会今天突然找我了，我等了这么久竟然是找我，可能还要犹豫了。当然这个乞丐是很勇敢啊，不过这些人怕那个乞丐想他不配，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赶快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放心起来，他叫你啦，你不要看清你自己啊，耶稣看得起你，耶稣要你啊。你说这些话多么宝贵。我们过去查经的时候有没有好好想过这句话？哎，有的时候我就从这里又是 application， 又来了，就是 application。 我刚刚所讲的是 application， 就是说我自己发现我常常那个口里没有流露出造就人的话。而且圣经上说我们讲话要用言调和，就人家听得有味道，就是涩涩的，难吃死了，他吐掉了。要用盐调和，好味道啊，那吃了有滋味啊，不是淡而无味，有味道的话，这是造就人的话啊。这些人我想他们没有经过什么神学训练，没有经过什么口才的班，主要他是心好，心好你的话就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想我就单单这几节圣经，我还有好多题目呢，要查一个钟头查不完。但是呢，你会发现只有这么几个题目可以已经让我们想到好多的 application。 你会发现这是神的话，就是灯，神的话就是像两刃的利剑，就是扎进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意念都拨开，给我们看到我们里头自己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好好写问题啊，真是花功夫来练习。你知道好问题必然引起好结果的讨论，有一些问题也不好，是怎么样呢？一来就说到底你想巴底买的得救是预定得救呢，还是自由意志？好了吧，你想神学界里面已经争论了几世纪了，你现在说我们今天讨论小组查经来讨论预定论还是自由意志论，那这是很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不值得花一个钟头，最后没有结果，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种，所以好问题是有结果有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会出好问题。那么秘诀下苦功，好好练习。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三礼拜四有分四组的查经祷告会，那么我就跟我们那组南区那组讲，我们那区的人最少，可是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怎么讲，我在台湾是训练小组查经，到美国来呢有些查经班请我去训练小组查经，但是在我们教会我发现很少人会小组查经，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我都有点觉得说我去训练了别的地方的一些，但是我们教会很，他们打开圣经就是不会查经，所以我就跟他们开了个支票，我说7月8月因为我的成人主日学是我们暑假时间，那么我愿意在你们查经的时候随领完以后，我愿意做跟你做个人的 evaluation， 我要帮助你 review 一下你今天领的好不好，你的问题出的好不好，你这个领的这个技巧好不好，各方面，我说我要跟你个人检讨，帮助你进步。我已经开了这个资料，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要接受这个帮助啊。但是我鼓励在查经班里面你们个人做 evaluation， 怎么做呢？你最好完了以后在这个自由的时间里面说，哎呀，请大家检讨检讨我今天带的怎么样，不要怕人的批评，请大家检讨我今天带着，为了我们整个查经班的好处啊，我今天的问题有没有觉得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不需要问的啊，或者你们要增加一些什么问题，请你们提供给我啊。所以最后有一些自由的时候来一个检讨啊，那么彼此可以得到帮助，我鼓励你们这样做。那么最后一点已经没有时间了就不讲了就是在这个手册就是说 How to lead， 这个是讲说如何领，完全是讲技巧的问题。那么是在这个手册里头呢，是第31页到35页的，31页到35页，31页到35页啊。这个是写的很简单，但是你每一个句话好好想，你会发现啊，事实上也是很有道理，不是说我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是从过去的经验把它写出来的啊。你要发现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怎么样制造一个气氛，不是轻松但不随便，是轻松但不随便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气氛，就是说在很和谐的气氛里面来带领他们，那怎么样制造，就是连你的脸部表情都很重要。像我现在站在台上，你想我应该用什么表情呢？我看着你们，我应该要怎么表情？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你们以为我大概是本来就是很喜欢上台讲话然后本来就是带着微笑，其实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本来是很紧张的，我上台是怕得不得了，而且呢我也是个性是很严肃的人啊，我就是很不喜欢就是说笑得大声的啊，我这个性也是比较保守，因为我的家庭环境把我造成这样很古板的个性啊。所以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当一个人你想被神用的时候，求神改变你的个性。哎呀，我是外向的，我绝对不会做小组查经带领的人，让别的这个有恩赐的人来。我告诉你，不要讲这样的话，谁都没有恩赐，谁都可以有恩赐，就是你愿意的问题。我以前是很严肃的，也是胆子很小的可是我发现当你要为神工作的时候，你需要 open， 你这个人要很 open， 你不是永远退缩的。哎呀，我内向，我也不敢讲话，也不敢看人，不行，要做神的工作不行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祷告神帮助我，我现在敢看你们，要四个眼睛看我，我也不怕嘛。可是我参加过小组查经的那个带领的人，还是个弟兄呢。他就读完圣经以后啊，根本不敢看一个人啊，他就眼睛一直看着地上，要不然就是看着他的本子。那么有姐妹带呢，手一直在玩那个手帕。那么你想这个气氛是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还有你发问题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每一个人，你不要只看着这我跟长云是好朋友，我就发问题就一直看着长云，别人我都不敢看，那么结果别人都不理你，你知道吗？那长云就想你叫我回答是不是就会就这样。所以你要眼睛也胆子要大一点，可以看这个全场，每个人都要看到。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 technique 技巧，带领查经教，你会预备小组查经，会写问题，到时候发言的时候声音像蚂蚁一样大，或者讲的国语人家听不懂你最好回去把那广东国语要改一改可以练习。比如说你出的题目，你问一个国语好一点人说，先去问他说这个字啊、哦，这个怎么念，不要说太粗有豆广东人说太粗有豆开玩笑开玩笑，让你们不会打瞌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技巧，就是在台上讲到的时候，你发现有人要睡觉了，赶快讲一个笑话啊，那么全场就笑起来，但是那个笑话也比较离谱。我发现有的时候有的讲员讲笑话，离谱的笑话就完全莫名其妙来了一个离谱的笑话，就是为了叫大家醒来啊。不过小组查经的时候比较不会打瞌睡，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气氛就会凝结起来了，严肃了，或者说争吵了，大家开始不高兴了，那这个带领的人怎么样 handle 这个情况啊？这都是有技巧的啊，这个是技巧。那么我这里也写开始要怎么样好的开始，结束的时候还画了一个图画，就是你要把这个打一个结打起来，做个好的结束，打个结啊。不要你东西每一个人带了一个包袱来，东西一直装，最后走的时候散会，我们时间到了散会，没有好好结束，结果没有打结，东西都不能带回去，到时候什么都忘了。而且要时间也要准时，有的人心里在急，我下一堂课我还有什么事情，所以你刚才听得很感动，后来通通不感动了，因为散会的时候乱七八糟。所以我觉得好的开始好的结束领的时候技巧，这些你都要学。